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如果是我们的上司、主管、老师，或者甚至于从小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父母的吩咐，我们是否会照着去行呢？从人来的吩咐，尤其是在职场上呢，主管的吩咐，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去执行哦，否则呢可能就会被炒鱿鱼，就是会被开除哦。而父母的吩咐呢，孩子如果是悖逆的话呢，常常也当耳边风。但是有些吩咐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好的，是吗？也或许有一些人呢，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。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造你的创造主，你深知他爱你，他为你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，我们一生的事都在他的手中，并且呢，他已经为我们舍身，为了救赎我们，为了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。那么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，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呢？这节经文刘文读了非常多次哦，但是呢，在这一次为了预备和你分享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哦。是的，神的吩咐，我是否愿意全心的遵从，并且能够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，我愿意全然的依靠他。这节经文对于现在正身处于惧怕软弱当中的书香家人、弟兄姐妹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但虽然我们熟悉，是否真正的放在心中，并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，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对你的吩咐，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神对你的吩咐。摩西死后，约书亚被指派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。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念头在约书亚的脑海里翻腾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三次告诉他当刚强壮胆，又两次告诉他神必与他同在。或许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不像约书亚那么大， 但就算你的困难真的有那么大，神希望你可以将这些话牢记在心，让我们能够卸下我们的重担和忧虑，因为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勇气。相对的，要坚信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无论你往何处去，神也在那里，神必与你同在。因此要刚强壮胆，神必定看顾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来鼓励我，求你帮助我谨记在心中，求你给我信心，让我刚强壮胆，不惧怕，不惊惶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，你必同在。我相信你与我同行，我可以继续勇敢地向前行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只要主吩咐》。
主吩咐我必听从，勇敢顺服向前行。若不是你的旨意，我甘心静默等候。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愿听从主旨意。哦，主啊，就引导我脚步。
主吩咐我必听从，勇敢顺服向前行。若不是你的旨意，我甘心静默等候。无论我往何处去，旨意，哦，主啊，就引导我脚步。
我愿全心跟随，站立在主旨意中。我甘愿每一天顺服主话语而活。软弱微小的我，愿被主你来使用。神国度和旨意，献上自己。
主吩咐我必听从，勇敢顺服向前行。是你的旨意，我甘心静默等候。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愿听从主旨意。哦，主啊，就引导我脚步。
我愿全心跟随，站立在主旨意。
心跟随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，讲到与朋友司不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，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，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，总共有96章，我们今天要看到86章和87章。刘文个人非常喜欢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传记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绝对不会标榜他所写的这一位传记人物的丰功伟业，而是也会记录他身边同一个世代帮助他的许多同工和这些人，他们如何默默地为主摆上。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两位，第一位是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，第二位是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时代的派克。司不真说，传福音主要有两种方式，口传与文字书写。传讲信息者要保持好喉咙，才有清楚的声音。用文字传福音的人，他们的墨水瓶里常装着泪水，写出的文章才有属灵的滋味。19世纪中叶有一场文明征战，自欧洲大地逐渐蔓延至全世界。人类在科技的成就、知识的增加、政治的强盛、社会的改革，高喊人定胜天，开创人类历史上最骄傲的时期。当时上帝使用一批忠心的仆人，高举真理为主征战。当时新派神学与圣经批判风行，司不真写道，新派神学追求基督教的知识多于耶稣基督，强调理性逻辑多于圣灵光照，标榜属世的经验过于上帝的祝福。新派神学如同一层薄冰，看似光滑好走，却已坠入灵命的冰窟。逻辑不能取代启示，逻辑不会使有罪的人看见救赎的亮光。尼科来自苏格兰亚伯丁郡，父亲是博览群书的学者，在亚伯丁郊外牧会。这间乡下教会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6000册。尼科从小喜爱读书。1870年，尼科从亚伯丁大学毕业，2年后取得硕士学位。上帝呼召他到班夫当传道人。1874年，尼科接触到司不真的作品，他写道，这是上帝真正的仆人，无论他讲什么主题，信息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。班夫的气候又湿又冷。1877年，尼科发现自己经常咳嗽，但还是努力讲道。他写道，传讲真理是我生命的呼吸。1884年，染上严重的肺炎，长时间卧病，只好辞去传道的工作。尼科到伦敦申请进入牧者学院，司不真与他交谈后说，我的知识与神学院所有师生的知识加起来也比不上你。而尼科说，我的肺很差，无法讲道，该怎么办呢？他这样焦急地问司不真。司不真建议他成为作家，以文字传道，专职侍奉。尼科毕业后，司不真留他在牧者学院侍奉， 支持他生活所需，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尼科在牧者学院开始编撰斯布珍讲道集，持续到1910年，也因此斯布珍的讲道资料才能完整的流传至今。1886年11月5日，尼科对斯布珍说，我要服侍的对象将是自认最聪明的一群人，上帝要我用文字来点燃他们对圣经的热忱。斯布珍说，聪明的人经常是软弱的，他们太骄傲，不容易接受真理，自以为不需要而不寻求上帝的帮助。斯布珍为他祷告，愿你的服侍让人回到真理，归信耶稣。同年出版英国周刊，这是19世纪后期英国捍卫真理的主力杂志，在新派神学流行、无神论横行的时代为真理发声。斯布珍常常与他分享，好的文笔像是蟋蟀，活泼跳跃，又像牛奶，浓郁营养。不要出版味道太浓的通俗作品，这种作品张嘴只是露牙，浪费纸张与墨水。好的文章篇幅不长，具启发性，文意清楚，易读易懂，具有信仰的负担，又有人情味，常存谦卑的心。骄傲使人心昏暗，这种写作人才先在圣经里浸透了才下笔。写作是上帝给的负担，不急于发表。写作是属灵的操练，不是填字的劳力。好的福音文学寓教于乐。1887年，尼科开始编纂19世纪以来上帝重用的仆人对圣经的传讲内容。他进行了10年才编成一套圣经讲解，共12大册，含4800篇以上的信息。尼科写道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不断在真理的光照中将基督的国度透过文字传到地极。他又写道，历代的解经精华可以让学习传讲真理的人有路可循。1906年，尼科成为英国霍德与斯道顿出版公司的总编辑，出版合乎信仰的书籍。他使这些出版的书籍成为出版界的伦理典范。尼科的侍奉如同斯布珍的代祷，你的笔是服侍这个世代的耕耘机。派克他是个怪人，喜欢在二手书店找古书，经常窝在角落看旧书，搞得一脸苍白。他不太参加聚会，也不擅长与人相处，活在书本里的时间多于真实的世界。斯布珍却认为这种怪咖是上帝国度里的稀有人才，聘他为教会的全职同工，担任《剑与盾》杂志的主编。他任职长达20年，直到斯布珍安息主怀，被公认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。派克是英格兰斯托克纽因顿人，从小愤世嫉俗，经常躲在书店里寻找他的乌托邦。1862年，斯布珍街头布道，他刚好经过，驻足聆听而悔改信主。他后来写道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不是在宫廷里面，不是议会的代表，而是一群高举耶稣基督的人。他们没有什么知识，但是认识上帝。派克信主后仍然是教会的边缘人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如此不合群呢？他说，教会有再大的建筑，再多的人聚集，都会成为历史。重要的是，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我仍可记录上帝在历史轨迹里的护佑。有人把他这话去告诉斯布珍，斯布珍与他约谈后大为赏识。斯布珍说，一分享起历史，他活力十足，与平常病恹恹的样子完全不同。他分享书中的看见，充满喜悦，证明敬虔绝不沉闷。他在历世历代的好书中找到属灵的骨髓肥油。 斯普珍写道，派克不容易同工，要与他同工必须先成为朋友，要与他成为朋友必须先爱书。1865年，斯普珍出版教会刊物《剑与盾》，聘任麦克负责编辑，此举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，因为派克不是教会核心同工，甚至还不是同工呢。斯普珍回忆，在正确的根基上才能了解一个美好的人。派克负责编辑工作时特别重视美术设计，他说一幅好插画可以呈现许多美好的真理。他出版大字版的斯普珍奖章，成为给祖父母的福音，又压低杂志定价，以免买书的开销成为爱书者的高墙。他在杂志中增辟书评版，定期推荐好书，也重视外文翻译，引进非英语语系的好奖章。1870年，派克出版《古老的家具会》，由17世纪初论起，探讨在各样迫害里的基督徒聚集。他写道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基督的教会永远会受到各式挑战与迫害。纯正的信仰能够世代传递，是有上帝的儿女忠于良心所侍奉的主，在困难之中忠于真理，在痛苦之时因信持守。书中引用许多百年前的参考文献，末了写道，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于基督徒坚持真理所结的果子。每当国家有危难，政治人物就会登高一呼，号召百姓，其实应该要跪下去，唯独主能拯救。斯普珍给派克写道，剑要锋利，盾不生锈，是为了基督耶稣，高举耶稣的名，指出教会流行的偏差与世俗的错误，鼓励圣徒行在真理的路上，不靠自己的力量，也不追随世界的风潮。这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当道，而是教会被世俗所误导。我们出版这份期刊是要除去荆棘，使作物长得更好。杂志的包装、封面、印刷、行销会改变，但是信息的核心不改变。人的理论会随时代而改变，但上帝救赎人灵魂的真理永不改变。人的知识会增加，福音的真理不稀释。新派神学其实一点也不新，多少的论点未验证，多少的观念无法证明，生命仍是老旧，生活依然在最终。前卫神学批判许多事情，就是不批判自己。怀疑论者，怀疑上帝，怀疑基督的救赎，就是不会怀疑自己。他们放了许多绊脚石，让人在跟随上帝的路上蹒跚难行。期刊名为《剑与盾》，剑是用来砍伐荆棘，为主征战；盾是为了护卫真理，抵挡仇敌。派克在历史写作中放入真理教导，例如1884年出版奥利弗·克伦威尔与他的时代，1896年出版《维多利亚女王与大英帝国》，1902年出版《从奴隶到大学校长》，布克·华盛顿生平。这些作品成为英国教育部的指定教材。他写道，伦理教育需要上帝真理的亮光，否则培养出来的学子自认是好人，终必沦为骄傲的危机。他常提到斯普珍对他的影响，他说斯普珍最好的讲道出现在户外布道，没有任何的设备，单纯的传讲。他是温柔的人，将许多人从罪恶的权势下拉出来。派克一生对主有美好的侍奉，安息前跪在地上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。他的妻子说，你一生持守真理，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他回答，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洗澡，如今我要到主那里求他保血，再次将我洁净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下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86章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，以及第87章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世代的派克。这本书来到尾声了，刘文非常依依不舍哦。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动与回应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刘文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
你爱，
你手，
你手，
将我紧紧抓住。
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。
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